位平安啊，谢谢我们大家今天能够在我们面前啊。我想如果各位还有印象啊，去年大约有的时候你有时候开始的那个八分那边有一个阿玛大火，你说大火呢啊，当时就是打个镜子的一家庭啊，所以呢当时在坦巴尔那边很多的教会，大概有几周，他们就不能安安心心的坐在这里，坐在教堂里，坐在公交车上，去唱诗，去赞美，去读经，去祷告。那么今年呢，七月份，气温是我们加州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去年是，大火呢？多的一次，现在加州有20场大火还在烧着，那其中有一场大火已经迅速打破了两个记录，作为加州历史上最大的烈火。那今年呢，烧的房子更多，2000多座房子被烧掉，先后有4万多人自被疏散，截至目前有10个人因着着火的去世，包括2名消防队员。大火现在还有一半。那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各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和目前那些在这个大火中间的人，那些家中烧掉的人，
是
谁？是谁？那么对于在家里边那种夫妻的关系、孩子关系的感受可能会不一样啊，对你在教会里边侍奉，与弟兄姐妹们工作的感觉可能不一样。那我想讲的是说，各位，我们是怎么样来思考今天这个社会？你是如何看待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社会？因为你对这个社会有不同的看法，你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一定会影响你现在去怎么样生活。如果你觉得一切还好了，那大火还是也轮不到我，你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那种大火现在就烧在你家门口，那个强迫通知的命令已经来了，我想各位大概你不会，你很多的事情判断会改变。所以对整个形势的判断会影响我们每天在很小的事情上怎么去生活。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学习了那个《使徒行传》1章的前言1到11节，中间的第6节和到第8节。那些经文呢，耶稣基督对这个世界其实有一个总体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给他的使徒们他交代了2件事情，第一，你们不要太多的聚焦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们不要太多的去想这个世界到底是几时几刻哪一天过去呢，你也不要太多的想说我要不要把这个世界建设的像我所希望的那么好呢，是不是要把地上的国建设那么完美呢。耶稣你不要想那些，耶稣你要想的是等待圣灵临到你身上，赶快去传福音，因为有一天我要来，这个世界要彻底的改变，这是上次我们所学到的。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学第9节到第11节，前言到此结束。不过我今天呢，把第12节加在上面，因为我今天和大家要讨论的题目是愿主快来。好，今天我们的题目呢，会从三个方面讲。我们今天重点要讲耶稣是怎么样升天的，然后我们会提到耶稣是怎么样再来的。那更直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见主？我们有什么样的准备是我们必备的？因为各位，你必须见主， 上的人，不论你相信不相信，不论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主，不论你相信不相信，他再来的时候就不是在拯救，他再来就是审判。不论你信不信，他再来那天，每个人都面临这样的事情。那关于第二部分，主怎样再来，我们会从三个角度跟你讲。我们会讲主现在坐在天上，然后会讲主是突然再来，我们也会提到，就算在主再来以前，你可能没赶上趟，你比较不好，你先去检查。每个人都会在这场大火中间，就有十个人先去检查，不管这十个人信不信，他就到你的审判台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愿主再来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巴不得你借着圣经里面的话，让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听得知道。随时都可能再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随时都可能去见。所以我们当思考，我们是否预备好了？我们当如何预备？以便我们在见到你的时候，我们可以是蒙奖赏，而不是哀鸿切齿，而不是哀鸿切齿。也是你今天来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巴不得你更新我们每个人心灵，让我们真正成为在这个世上你的见证。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那我在啊。就是讲前，先向大家道歉。上一周我打了头一个圣节，我放了一段经文，我说是在箴言五章一到二节，然后下来你真的说，就您补错了，这是在传道书五章一到二节。我就想起来了，我当时准备的时候，我知道是传道书，我就打成箴言了，我就当成一个过程。那我意思是讲，非常感谢这个弟兄，把经文。我盼望各位，你们每个人都有心灵的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发现牧师在讲道中间，或者在日常生活中间有不对的地方，就赶快改。也可能那方面先说了，我说一推动走，我说没跟我说，谁把我们大家摆在一起？其实是要教会大家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同心去同工，彼此相爱，其中包括了彼此的。激情和指导，对不对？所以盼望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有任何讲到的中间没问题，及时反映啊！我相信啊，有站在讲台上的人都很愿意听你们这样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彼此成长。未必你讲的每一条我同意，我们也许可以争论、可以讨论，但是你讲就是应该要讲，好不好？好，这个是题外话啊，但是很重要啊，很重要。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啊，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第一个大题目是如怎样升天啊？关于圣经里边记录到耶稣升天这件事情啊，对现场有具体的描述的有三部分经文，一部分呢就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五十到五十三节。一章就是我们大家所学习的《使徒行传》啊，一章的啊一到五节啊，其实还有第十二节啊，我都掉了，其实还有第十二节。那另外一个呢，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十九节啊，第十六节，这三段书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了耶稣升天这样一个很具体的事情。那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耶稣造成肉身的降生，耶稣基督这个完美无罪的人，替我们那有罪的人死，然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复活里头的显现，然后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坐在天上，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一系列的东西全部是我们信仰的，拿掉任何一个我们信仰。我盼望通过今天的讲道，大家把这个耶稣基督从道成肉身等二次再来这个过程，细节记不住这几部分，我希望你一定要记得清楚。 也给老师举报了。而且我们要和大家讲的是，除了耶稣基督坐在天上和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类的方式去证明前面的事情是有历史根据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神话，虽然基督教的信仰是来自神的启示，但是神把这些属性放在历史中，人类经过考古，经过一些理性的推断是可以证明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的最后一件可以被证明的事情是耶稣基督升天。所以我们要清清楚楚了解耶稣基督是怎样升天的。从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是我们使徒行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现象啊。那第一个呢，啊，这些文史专家他们对这一段的描述，他们发现他的用词用语中间是很行不止序的，不像写神话小说那么带有夸张色彩，而且他的用词是很讲究的，他力图表明一个客观的事情。比如说在这经文里面，他们说到说了这话，那是谁说了这话？是耶稣，对不对？那耶稣说了什么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点。第一，你们不要太关注地上的活，你们不要太关注末世的具体事情的每一个准确时间，那个事情你们都不知道。那第二个，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耶稣基督讲的话就是两个要点。当耶稣说了这个话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说了这话的这个动词用的是一个完成式。但是这个完成式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话虽然完了，但是对门徒的影响还存在。因此上呢，接着用另外一次表达当时的情景，就是他们正看的时候，他们看什么？看耶稣啊，耶稣跟他们讲话，他们具体不是看的，所以可这个正看的时候呢，在这个文法里面，他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现在情境形式，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耶稣的话讲完了，他们还看什么？你让他想想那个场景啊，耶稣讲的话，他们满正看了，因为他们很关心地上国什么时候建立。就耶稣讲了一句话，他们还看耶稣，他们就在这正看的时候，然后耶稣就被取了上去。所以这是很平铺直叙，但是很客观的描述。那么这个取了上去呢，这里边讲到呢是有一朵云把耶稣取了上去，啊，把耶稣取了上去。那么所有的在这一段里边的描写，把耶稣升了上去，有一朵云把它接了过去，这些词呢用的形式呢都是一种描述一个缓慢的进展的事情，不是说他们正看耶稣，哎，人呢，往哪儿走？不是的，他们看见耶稣在云的托付底下就慢慢升上去，这是有个过程的，有很多人这么看着。那么耶稣这个上升，它是耶稣的整个灵体的上升，不像有些电影小说里边写的，然后那个人走了，哗。我就往这儿，那个有些说的就是，或者那个人呢，突然就倒在这里头了，然后就是另外一个灵魂在天上，都没有，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有身体的一个灵体，就在面前慢慢升上去了。那么这个升上去呢，这个变看不见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他就慢慢的淡出了他的视野，就是我一直看着，慢慢，一直到我看不见，我一直看，就是看不见。所以这个描述的过程呢，是一个很朴实，一个很肯定的描述。这样的描述就批驳了所谓的幻觉，所谓的这种突然一个事情人格都糊涂了啊，糊涂了，不这样是肯定的。那么这样一个描述呢，在历史上还真没有挑战，现在还真没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显现的耶稣呢是。怎么就从地球上过来？历史上还真没有其他说。所以这一段是对耶稣 身边那个现场很具体的描写。而且在这里边呢还有个特点，陆家嘴也非常的强调这是有人证，而且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另外在这段的描写里边呢，它有清楚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在傅皇后的这边这边之后，地点是在橄榄山的国大宁村庄附近。那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把第十二节经文摆在这里，因为第十二节告诉了耶稣升天的地点。那耶稣今天升天在橄榄山，那么橄榄山呢距离耶路撒冷有多远呢？那么这个考古学家很认真，现在的人也很认真啊，他们研究的结果呢，这个橄榄山到耶路撒冷是1152米。我不知道他们从哪一个点去量，我就不知道了，准确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博大尼村的人是有多远呢？这个村里面有两个博大尼，这个博大尼是在橄榄山的东坡。那么你可以想象啊，这边是耶路撒冷，这边是橄榄山。如果是橄榄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它又在橄榄山的东坡，东坡能看见耶路撒冷吗？看不见，对不对？你想吧，你脑子里想，耶路撒冷在这儿，橄榄山在它东边，然后呢，博大尼在橄榄山的东坡上面，这个考古的这个地方在哪儿吧？那就看不见。可是这里用了一个词儿，说是它在那个橄榄山那个地方啊。如果去查的话呢，你如果需要查这个啊，《路加福音》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了那个在那个。博大尼的对面，其实这个词的意思呢，严格的来讲不是对面，那个意思是讲附近，但是那个附近呢又不是很近的附近，那个词的描述是一个相当一段距离的附近，不过能够看见，这就是那个圣经原文意思讲的说，他看到在那个地方，换句话讲，他是在东坡的南边，所以他其实是近橄榄山的东坡和南坡的地方，耶稣把他们。带在那个地方啊，伯大尼在东坡，耶稣把他们带到了伯大尼可以看到橄榄山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耶稣给他们讲到了升天，所以地点其实非常的重要。好，我想这意思是说，耶稣升天这件事情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是一件历史事实。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如果没有圣灵感动，你把这些讲给不信的人。他照样不信，所以我再次讲到传福音这件事情，我们一方面要很努力的去传，我们要把我们可以拿出的证据来向他显示，但是最终信不信其实不是你，其实不是我，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一个不信的人说信，没有可能。所以各位传福音以前先祷告，求圣灵来。好，我们下来看第二部分，耶稣怎么来啊？那么如果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天了，如果我们的信仰到升天这儿就完了，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没了。我刚才讲到了升天到耶稣再来，每个部分都不能少，所以我们的信仰必须要知道说耶稣升天了以后。去哪儿了？如果你的耶稣必定要再来，他从哪儿再来？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没有讲这句话，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他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啊，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在。复习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过四本福音书的结尾一起在讲大使命，大使命不是仅仅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四卷福音书的结尾它讲大使命的侧重不大一样，在马太福音它宣告了权柄，托付了使命，然后应许说主一定与我们同在，那么在路加福音它就告诉我们怎么和我们同在呢？他说圣灵一定会降临，而 且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他讲完话后，他是要升天要走的了。那么到了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升天升到哪儿去了呢？他说是坐在天上。然后到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坐在天上就不来了，他必定再来。所以四本福音中把我们的大使命的背景讲得非常清楚，啊，讲得非常清楚。那么耶稣基督现在坐在天上啊，不是我们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所以我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会请大家很快的看四章投影，这里边就是圣经里边写到耶稣坐在天上的经文啊。我必须提醒大家讲，耶稣坐在天上这件事情，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用科学证明的，对不对？这段是根本没法证明，这段完全是神的启示。那么我们若要证明这是真的，你只能拿圣经来证明，在神学里边是叫做内证，外边的证据都没有，你只能，你若不相信圣经就没有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首先在旧约开始的时候，在大卫的诗里边就已经写到主耶稣要坐在父神的右边。那这段经文在当时犹太人脑子里印象是很深的，所以在马可福音12章，在路加福音2章，在马太福音26章，在使徒行传2章都提到这个经文啊，都提到这个经文，就是神很早预言就说过的，那个时候耶稣还没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已经想好了，他来到地上以后死了复活升天，将来会做的事情是啊，这一讲的。好，第二章呢，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5章、使徒行传第7章，我们后边讲到都会提到，那里讲的很清楚，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特别是罗马书啊，有一段经文是我很喜欢的啊，我很喜欢的。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他们是谁啊？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在座各位亲。”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他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死里复活了，升天，现在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替我们祈求。这是我很得安慰的一段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当有好的见证，但是不是靠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天上祈求，圣灵在我们心里怎么样，有说不出的叹息，也在为我们祈求啊，这是我们的信仰根基啊。当然这不会成为我们放肆的根基，但是这会成为我们不用那种法利赛的观点来看我们，来批判别人啊，很重要。好，那第3章出来啊，在提摩太前书、在哥罗西书、在希伯来书也都清楚的讲，耶稣基督现在坐在天上。好，第4章出来啊，也是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特别多，最后有一个在彼得前书清楚的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坐在天上，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之间啊，我们啊学完听完这一段讲道，我们大家不但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了，你要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现在坐在天上在替我们祈求。这件事情你只能来凭信心接受，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手段去证明它。好，在第二个里面，我们的小标题，第二条标题是主耶稣必然传下来。耶稣不是只坐在天上，耶稣一定要再来，这是耶稣讲的清清楚楚的。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那两个天使啊，你们注意，有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的出现。那这穿白衣这件事情，在圣经的经文里面，通常是来描述天使。那天使在圣经里面是干什么呢？天使在圣经里面是来传递启示神的话，是告诉人神的意思啊。所以如果各位对这边还不了解的话，你们去读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书啊、乌以西结书啊、新约里面的啊启示录，你们会里边会经常会提到天使，当然它就没有啊。所以这是天使。 好，所以在我们今天学的第十节的经文里面，当耶稣基督慢慢往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望到什么程度呢？刚才讲已经淡出了他的视野，他已经看不见，然后呢，人们呢还怎么样呢？还在看，还在看。这个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人站在了旁边啊。定睛这个词在这里呢是一个进行式的现在，描述的是他们持续的不停的没有中断的一直在那里看啊。那么这个忽然这个词呢在原文呢其实是看哪，是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我们把它翻成忽然其实也很准确，是什么意思？好像这些人都在这儿看着发怒，然后有一个人突然说看，那么两个人在这里，这两个人不是我们这里边的人，这两个人穿着打扮跟我们都不一样，这两个人很光明，就这个意思，就是形容一个突然的出现啊。所以这个意思呢是看呐 看。那么这两个人呢，又代表天使工作，天使要来警示一件事情。那么天使在这里讲的什么呢？天使在这里讲的话很温和的责备。加利利人呢、啊、我们知道这些什么都是加利利人，为什么站在望天？换句话讲，为什么尼克斯为什么还站在这里望天呢？耶稣不是都已经看不见了吗？你们干什么还站在这里呢？他有天是要来的，他现在怎么去了他还要怎么来？意思说你们别站在这儿了，你们赶快干事吧。这句话其实就是这句话有略略有点责备，但不过我们先来看这句话里边讲到耶稣要出必然要再来，可是这段话里边呢其实没有把耶稣必突然再来我这个主题讲出来。那我们要讲的这些东西必须涉及到其他一些圣经的经文，那我今天也会给简单的给大家提到，但是我只需要你有一个概念，耶稣基督再来是会突然再来的。因为其实耶稣自己讲话前面打了伏笔，有没有？在前面耶稣讲的话里面有没有？有没有？就是耶稣有对吧？那个日期和时间你们是不知道的，对不对？那就说他会再来，他来会是突然的啊，是会突然的。所以从圣经里面来讲，耶稣基督要来怎么样来？耶稣基督他是公开的来，既然耶稣在你们众目睽睽之下升上去了，耶稣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来。耶稣驾着云上去了，耶稣也会驾着云再来。这些经文在其他地方都有，不过这里边没有讲的，在其他地方讲的更清楚，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有众天使陪伴，而且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仅仅在只有这几十个人看见，而是全世界的人在同一时间都会看见啊，都会看见。那如果各位想对这一个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你们需要去读马太福音的16章、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也可以去读马可福音的8章、13章、路加福音的21章、提多书的2章。那么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如此的辉煌都能看见，所以各位不要相信有人给你讲某年某月某日耶稣要来，这已经不合圣经教导，而且你也相信耶稣如果来各位都能看见，不需要有任何给你讲，你也不用担心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大家都能同一时间看见，这是圣经里边讲的非常清楚道理。不过各位你们要记住其他的事，因此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说他荣耀升天，再来的时候我们说过后的荣耀比现在更大，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大。好，第二点，按照圣经里边来讲话，耶稣基督上天来了以后最后落下来的时候又落什么地方？还是落在橄榄上。所以各位也可以去读圣经，这里也有讲的落在橄榄山，然后是东神迹。那耶路撒冷如果大家如果知道东门现在是封起来的，那这个无论从旧约讲从新约讲都有证据，耶稣基督世人都看见他以后，但是他都不落在 他的肯定没有的话，这是圣经里边讲耶稣怎么降的。那很重要的对我们意义来讲是，耶稣是突然出现，耶稣突然出现，在圣经里边的描述，耶稣突然出现像什么呢？说犹如闪电。这个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不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来，就好像是在婚礼上，大家都在这里正等待，忽然乐响起，新郎就进来了。啊，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圣经也描述耶稣基督来，就好像一个到外面去了的主人，他把家产托给你们管理。有一天，主人突然就到了门口了。那么这个经文在啊，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路加福音十二章啊，圣经里面还描写了一个啊很形象的，但是要叫我们要写，我们大概不会那么写。比如说耶稣基督来跟谁一样，我的妈呀，太光辉了啊！那因为这个圣经讲，就按照当时那个讲，这个谁活在当时大概是什么？我不知道现在的谁是不是也突然来了。那圣经里边有很多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彼得后书三章、启示录三章、十六章都讲，耶稣基督再来就会像贼一样，就是你根本认为不可能有的事情，你根本认为不可能有。那贼偷了每个人家，每个人的被偷权都是他们偷回家去的。你如果知道贼家偷回家去，那你肯定这做人怎么着啊？回到家里看被偷了，你肯定说这怎么可能？他讲耶稣来就算那样，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突然。好，但是呢，在耶稣的突然来的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有预兆的。这段预兆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三章，内容很相似啊，内容很相似。当然，在后边的保罗书信里边也有很多讲到末世的人是什么样子，比如说耳朵发痒，就想听其他的，就不想听正统的圣经讲的东西啊，就像现在一样，大家就想听成功神学的，就不想听十字架神学的。这个就是，这其实就是征兆。所以这个征兆不是讲耶稣要来那一刹那就能征兆，而是在来以前有相当一段时间啊，有相当一段时间。但是在征兆里面还包括很多，比如说啊，我们知道战争、地震、灾难啊，这些在经文里都很有啊，人心的冷淡、爱心越来越少啊，这些都会有。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去看。那耶稣基督再来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大家要清楚的，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啊这个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已经先于我们睡了基督，在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会相信，然后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人，我们会被你吃掉下去。所以这点是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信息。好，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记住这一点，耶稣基督一定回家的，而且是不过我更要强调的是，就算耶稣基督没有来，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能遇见。你们有没有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美国有一个牧师正在台上讲道，就倒下去走了。有一个牧师在主持菲斯礼拜，菲斯主这一份他爱走。每个人都有啊，我刚开始讲这场大会十个人走掉，那十个人绝对想不到他会走掉，他绝对想不到。所以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能见死。那么对于随时都可能见死这一段呢，我今天不讲太多的，但是我用两段经文我们来看保罗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态是什么，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态。保罗第一次被抓到监狱里面的时候，我们后来在使徒行传后边我们会讲到这一段内容。他被抓到了，他到罗马，他是为了申辩，他到罗马，一直到使徒行传结束，保罗还没有出来。但是保罗知道他那个时候会出来，他在那里面写了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我们把它叫做监狱书信。那么在腓立比书里边，保罗说：“我知道现在和耶稣在一起毫无，但是又说。”我又明白，我若活着，为了你们更加的要死。 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有的心态。我们活在世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别人。因此上，当你和在家里和自己吵架的时候，不要老觉得自己在吃亏；在教会侍奉和别人冲突的时候，不要老觉得你的观点没拿出去说，多么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根本不是为了你。保罗讲说，我留在这里就是为了你们的欢乐，只要你们不喜欢，我怎么办都行了。若不是这样的话，保罗说，我就回去了，回去好多不比啊，那个地方肯定比这儿好。各位，你们会觉得那比这儿好吗？我想的不是，我这么想啊。好，那么等到保罗第二次做监督，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在他写了提摩太后书不久，保罗就殉道了。那保罗的那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他没有把握，想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守住了。各位，我们有没有打过了该打的仗，跑尽了该跑的路，守住了该守的道？还是说，哎呀，别急啊，反正耶稣也来不了了，我就再休息休息，坐一坐吧。这个大概和保罗的心态完全。好，所以我们就落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部分，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今天把第十二节的经文放到前言里面的后边来，不仅仅是讲，还讲到了耶稣基督去升天的路程，忘掉那个地点，还有啊时间啊，时间大概就是在那个四十天之后。那为什么会提到说安息日可走的路？因为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严格的律法，安息日是不能走太多路的，走太多路就叫做工，明白吗？但是又不可能不走路嘛，你还得去圣殿嘛，你还得去会堂嘛，都得走。他们算出来一个，他们有一个1100多米的距离。那么这个安息日呢，就指的是那段距离呢，刚好就是要走1100多米。这是我刚才讲的，橄榄山和耶路撒冷1100多米。所以刚好这段距离啊，所以这里不是讲耶稣在安息日升天，而是用这做了一个里程的距离啊，里程距离。好，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两件事情啊。第六节，他们问耶稣说：“啊，你不信你在活在这个时候吗？”然后到了第十一节，他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那么斯多德在解释这段经文时候呢，他有这个两面的解法，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在我这次啊准备讲的时候我学习到，我觉得很好啊，不管你是我的努力，我分享给你们啊。那斯多德的啊，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这里边呢是基督徒的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都是虚幻的，都不是神的心意。一个极端是想在地上建立国，可是耶稣讲我的国不在地上，对不对？那想在地上建立国，包括为我想用这一生把我在地上的房子搞越大越好，我想把我的事业搞越大越好，我想让我的女儿，我让我的孩子们，他们这个学校上的越来越好，我想让我自己尽量的长寿，甚至我想我所在的教会越来越大，我做的事情没有人能批评，这都是一种虚幻，这是你想建立的。那第二种虚幻，就是以为他只要眼一望天，他什么都不要做。换着我们今天的对圣经的误解，我们只要每天坐在主的面前读经祷告，其他事情我一概不问。他说这是一种虚幻，因为耶稣基督要的是你们去到地做个见证，没有说你们天天看着我。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间有一些预备线路不太恰当。我们大概有两种情况，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只专心我自己的小日子过着，反正我有了进天堂的门票，哪一天死了我就去就好了，所以我每天看着天堂，我就很高兴的过我日常生活。至于谁要叫我自己，我是不愿意去做，我是不必去做的。那另外一种就是那种所谓的福音，其实并不福音。这两种情况的核心都是自我中心，就是以自己为大。 那么我在这里特别的把腓立比书一章和第二章两节经文摆在这里，我们怎么样建立？其实在圣经里有很多的描述，但这两节经文我觉得对我们很有用。第一节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提到，我们可能太过的关注别人对我的评价，太过关注我自己做事情的结果，人怎么看。保罗说，哪怕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基督纷争，我也是高兴的，对不对？因为福音终究是传了，什么意思？因为神被高举了，我自己被别人怎么看，自己被别人怎么伤害，无论在家里，无论在公司，无论在教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福音被传开了。那第二段经文在第二章，他讲的是我们对外基督徒对外，我们要成为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的儿女，使我们在这世上成为世上的荣光。换句话讲，是踏踏实实在地上，不是一个虚空的。我在这里，我简单的讲一件事情，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面对建华。建华在他疾病最后的阶段，我不叫他最后一个阶段，他已经昏迷了，但是在昏迷的前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候，道方师母专门去看建华，道方师母经常去看建华，在一起。那道方师母最近跟他讲说，建华，你有没有预备好去见神？建华说，我没有。道方说，我有两件事情要提醒你，你如果还没有做到，你就还没预备好。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亏欠人，有没有得罪神？如果有，认罪悔改。那个建华就说，第二件事情，有没有人你没有饶恕？有没有？各位，这就是刚刚师母李向华提的。我今天提醒各位，各位，我们坐到这里，不要讲你做了多少都不吃功，不要讲你有多么功高大的功劳。这两件事情，你如果没有做好，你就没有必要去见人。有没有你亏欠了人？亏欠了人，你还没有认罪悔改？有没有？你觉得有人亏欠了你？伤害了你，你没有饶恕，很感谢你。建华在，道方师母在身上，在这两个人身上祷告，得到释放，然后后边就有神迹发生。啊，我今天没有时间，我昨天给那个爸爸妈妈的传奇，我跟他们讲。所以，怎么样去见证？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上次。把这个美好的见证，什么叫恢复见证任务，印给大家。我今天好像应该我就还印给你们了，对不对？这题要还在。什么叫见证？请大家搞清楚，什么叫见证？见证的核心就只是耶稣基督，绝不是你自己。你如果任何时候都在围绕着自己，你就从来就能为你做的好的见证。可是这东西很难啊，这东西做不到的。因此上，里面必须有圣灵。里面有些人不是你张嘴讲，不是你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不是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看出来，而且说老实话，你自己心里明白，你有没有在亏欠神、亏欠人上面认罪，有没有在饶恕上面不能放的？如果是这样，求神让我们全人奉献，全人奉献。好，我想我们的讲道要结束。启示录的最后的话说，是了，我必快来。谁说这句话呢？他说是证明这事的。证明这事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使徒约翰的回答是，阿们，主耶稣，我愿意来。他还没有回答说我愿意快来。可是我们知道，基督徒对神的回应就是神说的是就是。既然耶稣说我必快来，所以他回答说，主啊，我愿你来的意思就是我愿你快来。在启示录里边 耶稣基督四次提到我必快来，在三章十一节、二十二章七节、二十二章十二节到最后结束的二十二章十一节，这是我们的心愿。各位，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所托付的那个仆人，我想其实我们要愿不快来。在旧约的雅各书专门讲那个男女的爱情，其实在意表着与基督徒与神的关系的里面，在八章十四节，这也是雅各书的结尾说的话，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的的确确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你的的确确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免去了我们在父亲面前所要受的那个愤怒。主耶稣基督，你也的的确确是个复活，你也的的确确向世人显现，你也的的确确在众目睽睽之下有荣耀的担当升到天上。我们也知道你的的确确的坐在父的右边听我祷告，你也派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也亲自告诉我们说你爱我们爱到底，这就是你会再来，你会荣耀的再来。再来的时候，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都能蒙你奖赏，你愿意现在还没有信你的人快快的信。耶稣基督，求你让我们像历世历代的真基督徒一样，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快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去见他。主啊，我们愿意快来。阿门。